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还有两个礼拜就要圣诞节了哈，相信大家也非常期待圣诞节的到来，特别是小朋友最兴奋了，因为每一年的圣诞节可以收到所期待的礼物。我相信不只是小朋友，我们大人也一样，我们都期待圣诞节收到礼物的时候是非常的开心的，特别是当拆开礼物的时候啊，所以我相信没有人不喜欢拆礼物啊。所以在圣诞节当中的时候呢，我想特别是剩下两个礼拜，我们也开始为着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友啊，我们特别的来啊挑选啊适合他们的礼物啊，大大小小啊，谁适合谁。我相信我们都不高兴，也不喜欢收到随随便便送的礼物给你，或者是你也不会把那些不需要的东西随随便便的去送给你至亲的人，是吗？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圣诞节似乎看起来大家都想在圣诞节的时候收到圣诞礼物，这样圣诞节的气氛好像似乎就盛世不少了哈。但是我们知道，很清楚的知道说圣诞节乃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生日，那么其实圣诞节才是主耶稣重要的重大的日子，是上帝赐给我们一生最宝贵最贵重的礼物啊，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忘记了这份最尊贵的礼物，而每年呢，我们常常忙于花心思去思想去构思啊，怎么样的去选礼物，怎么样去送礼物，怎么去收礼物。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忽略了圣诞节的主人耶稣基督，我们是否可以有安静下来去思考说，今年我要选什么最好的礼物献给我的主耶稣基督呢？我不想得你这你信主的过这些年代当中，你有没有想过说在圣诞节你要送什么礼物给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要从马太福音第二章一至十二节里面有三种人物的出现来思想他们的礼物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思考还有去实践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能够来到你面前继续打开圣经，求主你赐下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存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实践你的教导。我们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首先这段的经文也印在我们诗诗端里边哈。第一个出现的就是西利王，首先我们来看西利王的礼物是什么。西利王他是代表罗马皇帝雅古斯都做犹太人分封之王，他是管理整个巴勒斯坦地方的，他在这里管理了大概有33年之久，那么使整个巴勒斯坦焕然一新，他建筑宫殿，甚至耶路撒冷的新大殿，他促进商业甚至贸易的繁荣，他深得罗马的尊重。可惜在犹太人的心中他不得民心，看到他就好像看到老虎一样，他在宫中人人都存有一颗猜疑还有恐惧的心。他娶了10个妻子，生了一大群的儿子，在王宫中呢明争暗斗啊，他心中非常的不平衡，也常常疑心疑鬼，常常想妻子和儿子要来背叛他，来抢夺他的王位，所以他常常想把他们都一样的杀掉，来把他们除掉。最后历史也证明他的确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那我们继续看的时候，看到说这段经文，这些来自东方的占星家，他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们没有婉转，而是直截了当的问了他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呢？我们看见他的心出现，特来朝拜他。所以这一句话呢，一出现呢，就引起了西利王很大的震撼。啊，这占星家们没有客气，而直接的来问他了。啊，这个生下来的王在哪里呢？我们已经看见他的出现了。所以西利王就非常的不安。他为什么不安呢？倘若我们想一想，我们大概也能够了解他不安的心情是什么。西利王他的不安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他身为一个以东人，他不是一个犹太人，他身为罗马分封的犹太王，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犹太王。因此呢，当他听到犹太的王真命天子要出现的时候呢，他这个常常作恶多端的，他怎么会不害怕呢？他怎么不惧怕呢？他本来都已经疑鬼了，这时候怎么不更加的恐惧呢？因此呢，西利王他的不安是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么当时会让我们看见说整个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不安了起来？难道犹太人的新王出现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件好的事吗？不是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已经来了吗？至少他们有被拯救的希望啊。但是为什么他们同样的不安呢？这当然关系到这个西利王的为人。 我们知道希律王是一个生性凶残、冷酷无情的皇帝。试想，当希律王他的王位不保的时候，他的恐惧、他的惧怕，他就会使他做出一些残酷、残暴的行为。而这些残暴的行为，当然是向耶路撒冷的居民所做的。因此，耶路撒冷的居民的不安，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看见说，希律王虽然不安、好心哈，但是呢，他生性狡猾，他没有当时候即刻爆发，他反而假装很有兴趣，要去请他们去调查啊，然后他要去拜访，然后回来告诉他。所以他告诉他们说，你们去细心寻找小孩，寻到了就来向我报告，好叫我也可以去拜他。好叫我也可以去拜他。所以他是一个脸上戴着友善的假面具的一个人，他蒙着一双多疑的眼睛，他心里可能说，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啊，你就知道我的厉害了哈。希律王他要以拜他为礼物献给这个婴孩，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是假心假意的要献上礼物，而真正的礼物乃是要把这个婴孩给杀掉，要除掉他这个对他地位的影响。当希律王知道自己被占星家愚弄之后呢，我们看见立刻的经文继续告诉我们说，他立刻的下令堵杀所有生在伯利恒附近两岁以下的男婴，以便除掉这位犹太人的王。所以他只有杀错没有放过，只要两岁以下全部都杀掉。所以杀婴孩当着是圣诞的礼物，也就是2000年前第一个圣诞节，却发生了首个的悲剧。今天是否有人的心态也像希律王呢？或许我们不可能像他啊，也不可能故意像他一样，然而我们仍然必须要小心，是不是很多时候有心有意无意的陷入了假心呢？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说一套又做一套，或者是带着罪恶，或者是带着软弱，或者是背着良心的指责来敬拜他，来侍奉他，来与人相处呢？表面上假装欢迎期待圣诞，假装要敬拜他，要服侍他，但是内心却仍存有另外的动机跟目的呢？表面相信接受，但是内心却担心着心中的王即将会失去，不愿意让耶稣成为你心中的王，掌王权，就好像希律王一样呢？这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除了希律王的礼物，我们继续看第二种的人物，就是宗教家他们所献上的礼物是什么呢？圣经中记载三种人是负责圣殿献祭还有宗教教育的人，是谁大家知道吗？就是祭司、利未人还有经学家。这些人从以色列中是分别出来的，他们专心在会幕、在圣殿侍奉上帝，他们为民把祭物献上来举行宗教的礼仪，他们担任诗歌班，他们按着班次来照顾圣殿一切所有的大小事情，包括侍奉者。所以犹太人记得，当犹太人被掳到外邦的时候呢，上帝的兴起一种人叫做经学家赫本叫做文士，这些人又被称为学子或者是抄书人，那么也可以称作为律法师或者是教法师，他们是专门研究摩西律法、解经律法、教导圣经，还招收门徒，甚至可以参加当时候的审判等等的工作。所以说对当时候来说，这一些人在犹太社会是非常受尊重的一群人。这些人竟然研究圣经，关心宗教，自然对圣经是应当，对圣经有关弥赛亚是非常非常的有认识的，对弥赛亚的预言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特别是犹太人在异教的迫害当中所期待的弥赛亚要来拯救他们的时候，是特别关心的而不是像这样的情形一样。这样的情形是什么呢？就想不到说，当这一群占星家来到这个希律王面前，要查询这颗星所在的这个王在哪里的时候呢，希律王就赶紧的召见他们召见了祭司长，召见了这些经学家，来问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回事，圣经怎么说，圣经怎么讲他说圣经怎么讲，基督当生在何处呢？当我们看见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这些祭司长问这些经学家很快的他们就翻到了，就找到了答案，来告诉他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在圣经上这么说，犹大地的伯利恒你在犹大的领袖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必有一位领袖从你们那里出来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的确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就没有下文了。我们看近新闻也没有任何的交代了。他们可以一下子将新生王 将神在伯利恒这段经文很快的找出来，这种知识不是当时常人所能够记的。但是可惜的是，我们看见他们只有头脑上的知识。这些人在国家发生了宗教大事的时候，本来对他们来说应当去关心啊，这个弥赛亚既然预言是不是降生了啊，应当要去朝拜了啊等等。可惜他们竟然似乎好像是瞎了心眼，整天忙着圣殿的礼仪的服侍啊，律法的讲论等等，完全忽视了耶稣的存在。他们无动于衷的心情，看见他们消极的应付，敷衍了事，而耶稣基督的诞生对他们来说似乎是毫无意义的。若说他们为圣诞节只提供了一点点的圣诞的解答，的确有这样的事情的话呢，那么其他的跟他们完全没有关系了。那所谓的这种宗教的宗教师、祭师、经学家似乎都是很假的表现，只是为耶稣的圣诞带来了一件可耻的事情而已。今天我们若想说这些祭师和经学家的态度只是死的知识的话，对于人、对上帝是毫无益处的话，今天我们是否也是消极的应付、敷衍了事呢？或我们对圣诞每一年都是如此过，是不是也已经麻木了呢？或者是无动于衷的心情来度过了呢？耶稣诞生的意义是为了什么？意义何在？每一年每一年重复的庆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像经学家、也像祭司、也像当时候的宗教家一样而敷衍了事了吗？我们所献上的礼物又是什么呢？第三种献上的礼物是谁呢？就是经学家的礼物。经学家、占星家，什么是占星家呢？赫本圣经翻译成为博士，原文称他们为来自东方的圣女也可解释为哲人占星家或者是魔术师。根据所有的迹象，他们是来自大概是来自这个米索波大米或者是波斯，他们是非常有学问的人，他们是天文通地理，了解各种学问的人，他们精通医学、宗教、天文、星象占卜、医术等等什么都通了。不论这些占星家他们是来自哪里，他们是来自哪里到访，对于基督教是具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是异教徒，他们不是犹太人。竟然外邦的这些圣女跟犹太人的牧羊人，他们都一样的一起为了同一个目标去朝拜耶稣基督，象征基督教将来的确需要传遍全世界。这些占星家是因为一颗心引导他们寻找到了这个婴孩，把这礼物献给耶稣基督，当着最宝贵的礼物而献上。他们所献上的礼物我们都非常的知道，非常的明白是什么，就是黄金、乳香、没药。但是它带来的意义是什么呢？他们是精挑细选，知道为什么要献上这些礼物而献给这个婴孩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婴孩是谁，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婴孩的肉身的父母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背景是谁，但是他们却预备了这三份的礼物而献给这个婴孩，因为他们知道献给的是谁。首先我们看见说黄金是献给君王的礼物按照当时候的波提亚的风格，凡朝见君王的他们必须携带礼物。黄金是属于所谓的金属之王，是很有价值的金属，通常流通的货币都是用铜板银子金子等等。金子也是软的，可以塑造性很高，可以制作什么项链首饰名贵的器皿等等。所以在古代中东的一代呢，包括耶稣出生的时候的犹太人，他们都认为黄金代表着王者的尊贵所以东方的这些占星家，他们真正尊崇新生的婴孩耶稣是王，而且他们不单是知道他是犹太人的王，而且是所有人的王，因此他们谦卑，愿意俯伏来寻找、来敬拜耶稣基督。而他们所挑选的礼物却是黄金，以表示他们把新生婴孩看作是王者之尊，唯有王者才配得将黄金而献上，所以他们选择了黄金而献给了这个婴孩。除了黄金，他们献上的第二样是什么呢？就是乳香。乳香乃是献给祭司的礼物乳香其实是一种树的香油。以色列人用的乳香一般是来自阿拉伯，特别是示巴附近的地方，香味是非常的浓郁的。所罗门的时代的时候呢，乳香是可以用在会幕 还有圣殿献祭的礼物的时候而用的。因为炉香主要是用在敬拜还有献祭的时候，让这个献祭的整个过程成为更馨香的祭，更馨香的过程而献上。因此在以色列人的心中呢，炉香代表着对上帝的尊崇。而且祭司的任务我们都知道，是人，是替人们开一条到上帝那里的通道，是代表人把祭物献上，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他也是人的中保，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是人的桥梁，把我们带到上帝那里去。所以那正是耶稣所要做的事情，他开通了上帝面前的道路，使人可以亲近上帝。所以这些东方的占星家，他们不单尊耶稣为王，所以他们把黄金献给他，因为他们知道他的身份，同时他也尊耶稣为上帝，故此他也把这个炉香而献上了。所以他们献上是精挑细选，他们是知道它的意义的。第三呢，末药。末药是献给，原来是献给垂死之者的礼物。末药的价值非常的昂贵，可以制造香水、涂油、膏油啊、膏品啊，甚至是拿来抚摸这个包扎这个腐烂尸体的。所以末药同样是一种很贵的香料，而且它也有止血的用途。所以古埃及人不单在他们的神庙当中来燃烧末药，也用来包扎尸体啊。同样犹太人他们也用这个末药来膏抹尸体的习惯。所以根据中东的一代的古代文学的记载呢，在朝贡的时候呢，他们向皇帝献上的礼物是什么呢？其中一样一定是末药，是当时候的君王献礼物的习惯之一。因为当时候的人都认为真正伟大仁义的君王是愿意为他们的子民而牺牲，为他们的子民牺牲生命的。故此呢，占星家他们所献上的这个末药也代表了新生耶稣基督他的牺牲还有他的埋葬。果然在耶稣为世人死，被钉上十字架，然后被埋葬的时候呢，在约翰福音19章39节也提到说，也有人把这个末药膏抹，把它包扎，这就是礼物所意表的之意。所以我们看见说，黄金献给君王，炉香献给祭司，末药献给使者，这是占星家他们向新生王所献的，是由心去构思的礼物。他们在婴儿面前呢，他们依照他就是真实的君王，他知道他就是完全的大祭司，最后更知道他就是人类的救主。所以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表示了三个很重要的意义，今日也对我们人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弟兄姐妹，圣诞节提醒我们，我们每一年，我们一生当中收到圣诞的礼物，最尊贵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当我们在庆祝圣诞的时候，我们千万不可也不要忘记要为主耶稣选购圣诞礼物，要选择你最宝贵最有意义的礼物。上帝为爱世人，将他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赐给我们，而今天我们能够以什么献给他呢？希律王他很狡猾，他假意的要去敬拜他，宗教们只是顾着礼仪忙碌的服侍，而忘记了实际的意义。而占星家献上了他们所构思，他们所深思挑选的黄金、炉香、末药。弟兄姐妹，你呢？今年你有想过你要献什么吗？还是你这些年来从来没有想过说要献什么给耶稣基督呢？在1980年代，这个罗塞蒂他写了一首的诗歌，叫做我能够献给他什么呢？他把这个小女孩的所要献上的礼物都写了一首歌啊。这首歌小女孩她知道了耶稣诞生的整个的意义，她很想把礼物也献给耶稣，但是她小女孩什么都没有，她贫穷，她还小，什么都没有。但是她想到了什么呢？她说了什么呢？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只是后面的副歌而已。她说，贫乏如我能够拿什么给她呢？他说，如果我好像当时候的牧羊人，我可以献一只羊给耶稣啊。他说，如果我是智者，如果就是那些占星家，
是的，这小姐妹，这小妹妹，她什么都没有，但是单纯的心，她还是想把自己献上给主。今天你可能拥有很多，什么是你最尊贵最宝贵的？今年的圣诞节你会不会想一想，你想把什么最好的礼物献给我们的耶稣基督呢？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用半分钟的时间，我们自己回应上帝，今年你要把什么最好的来给他。父神，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再次借这段经文让提醒我们，主，你就是那份的礼物，如此宝贵的礼物，谢谢你无条件的赐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每年过圣诞的时候，我们也懂得把最美的最尊贵的礼物献给你。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心中来回应你的爱。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